如果他这个省钱的动机是准备给他妈妈，这样子爸爸妈妈少辛苦一点，这个是善的哦。如果省钱的动机他是因为呢，等一下子他想要省一点钱多买几只鸡腿呢，那我对他帮忙好像就不太良善了。所以要好的动机。做一个结论呢，上面我们现在后面有再半个小时又在谈了凡四训呢。前面那个做一个结论，就是说诸位以后你一生读书，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每一本书你不是说这样子读一读然后就当作真理，你应该再加上自己的思考，但是那个思考不是一种负面的排斥的心情，而是一种想要弄清楚，好像这个地方有矛盾，然后好像那你把它这个问题存着再去研究它，这点是蛮重要的。好，包括呢以后你读佛法的东西也应该用这种理智的成分来读它。你这样子读的目的不是要跟释迦牟尼佛挑战，而是帮助你，你才能够把各种的矛盾有机会你慢慢去统合起来，否则你自以为是的观念可能根本不是佛陀的意思。好，下面我介绍的第二本书啦，读了凡四训啊，这是一本在传统中国非常流行的一本书，不管是儒家的人或者佛教徒，从明朝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还非常的流行当中。因为它会这么流行的背后主要原因，就是一本改变命运的书，改造命运的书。前面我不是提过吗？你想获得成功，但是呢这个成功有着另外一块你无法掌握的因素。好，那了凡四训就提供了帮助你成功的方法。这本书之所以吸引人哈，是因为作者他是明朝的人，那他当时呢他写的这个所谓的了凡四训是什么，写给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以后当作传家宝用的，然后把他一生的生命故事然后写成了第一段，然后后面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子做到他自己生命故事呢写成第二第三第四变成四段，所以叫做四训。那因为他一生呢算是蛮特别的，袁先生他小的时候他父亲就过世了，那他本来是读书想要去考功名的，结果因为爸爸过世，因此他就想说那就去学中医啊，那以后当中医师吧。中国传统有一些儒家的人就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种心情嘛，所以他就去当想要说当中医师。结果有一天呢在附近的庙里面碰到了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看到他跟他说你有做官的命，以后你会考上秀才，你不要就这样放弃读书。他碰到这样一个怪人居然跟他讲这个话。不过诸位就是袁先生会碰到，诸位你们可能没这个福分碰到，不用在那个行天宫地下然后碰到一个说你留下来啊，然后这个以后你会怎么样，然后你就留下脚步，他只会给你要3000块，然后呢可是你不会得到你真正的命。总之他碰到这个人，然后这个老人跟他说我姓孔，我是云南人，然后呢他学到了那个宋朝有一个大理学家叫邵雍，那这个人他本身也是通各种的那种命学之术的人哈，他说我有一套这个东西啦，然后也应该把这个内涵传给你，就他当然不信啊，所以他就这个老人就告诉他你最近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这样。他就真的按照他这样子发现都说还都蛮灵验的，所以回家告诉他妈妈， 他妈妈就同意说好，那就让他继续读书这样。那以前古代啊，他们读书什么，就进到那个公家官府办的这个学校，在他没考上秀才之前就可以考进去那个学校，然后慢慢读慢慢读慢慢升这样。这个孔老先生呢，他就跟他开始，他说你到时候县考同生会第14名，府考72名，提学考第9名。哎，他连名次都可以给他论断出来哦。结果呢，真的如他所说的，真的这样子连名次都不变了。因此呢，他就认真的问他，让他一生呢，他就帮他算，后面一路一路一路这样算了，算到后面告诉他说，他以后会考，他的福分会考上秀才，但是命里面没有儿子的命，啊，然后他当上秀才以后，后面有一天会被补到一个小官，被政府分发做一个小官吏，然后53岁的时候死掉，这样，他还帮他算了，就是说。53岁8月14号丑时的时候死掉，呵呵，哦，这真的是蛮可怕的。因此呢，从此以后，他就把那张拿出来，就每次考试，然后每次那样，就按照他所算的这样一路上来啊。到了其中有一段，他就说，他论断啊，说他那个领公家的米到91担5斗的时候，才会再升一级。那个时候是这样，因为古代哈，就是，领国家薪水就有点都是领米粮，但实质上还是给钱的啊，但是用粮食来计算。结果想不到那一次，当他领到70几担的那个时候呢，他的那个有点像我们学校的导师吧哈，就是说觉得这个学生很好，就把他提拔，要提早这样子报上去，然后让他这个再升级这样。他就心里面就想，哎。开始不灵验了，哎，他这时候心里面开始觉得，终于有一样不灵验了。就问题是他的老师把他的这个教题，把这个学生的这个书啊，有点像成绩单那样送上去的时候呢，被上面驳回了。又隔年呢，隔年是什么？他上更上层的，我们做这个比喻，像校长这样的这个人物，有一天看到他以前写过的那个文章啊，就哎，这个年轻人这么优秀啊。然后没有把他提拔上去，太可惜了。就由上面的，然后把这个人提拔上去。就当他提拔上去那时候，他算一算，他说：“哎，他这样子领到的这个米粮多少呢？正好是91担5斗。”从此呢，他的生命呢不再改变了，因为他发现命中注定。所以，因为他等于按照他的剧本在演嘛，对。你生命原来背后，你的人生背后有一个剧本在演出，所以呢，他也不会像人家那样子，这种说贪心，想要求什么要求什么，因为他知道说时间到就会有这个，然后时间到就会有这个，啊，时间没到，你求也没用啊。有一天呢，他这个到南京，然后在南京附近的栖霞山，然后拜访了当时一个有名的禅师，叫云谷禅师。就他就在那个禅堂跟着打坐，结果呢，他在那个禅堂呢，就是一坐就坐3天，然后那个云谷禅师跟他对坐，就云谷禅师，哎，奇怪，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能够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就问他说，一般人哈，心都静不下来，因为呢，你脑筋里面想东想西，要东要西嘛，对不对？所以心不静不下来，哎，你居然能够这样子，他看他这个人还蛮不平凡的，所以问他说，你怎么做到的？袁先生呢，他就很老老实把他生命遭遇讲给大丁，讲完以后呢，这个云谷禅师笑笑说，啊，我本来以为你是真正的这种不错的人，想不到你根本就是一个凡夫啊。就说他说，只有大善的人跟大恶的人不会被命所限定，其他一般的人会被你的命所限定。结果你既然被命限定，那你其实你根本就是个平凡的人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引起袁了凡的惊讶了。他就问了：“哎，那这个样子，真的命可以改吗？”对，所以后来呢，他碰到这个云谷禅师呢，他就跟他讲了，他就讲说：“其实哦，你的生命的命运不离开你的心，你的心去改变的那个时候，你的命运就跟着改变了。”而且跟他讲了一套道理。然后后面呢， 他问他了，问他说：“你自己想想看哈，你自己真的是有考上科举功名的人的命吗？”哎，这里面有一个蛮大的特色，这个他哈，就是你思考反省一下，觉得说自己没有，他就讲出自己一大堆的过失啊。自己反省嘛，训导说自己自己，然后发现了说自己根本没那个命啊，那他就告诉他你去改，结果呢就交给他功过格，就这是古代哈，有一种就是说他把他设定说你这样叫善，这样叫恶，然后叫他每天记录，然后他说你回去好好努力。结果袁先生他回去以后，他就改了名字，他本来叫学海。后来他就改了名号叫了凡，就是我不要变成凡夫的意思啊，好。然后呢，他就开始了。回家以后，他第一个发愿呢，他说决心做3000件好事。然后他第一个呢，首先第一步他求功名，啊，第一步求功名那样。哎，他第一天第一开始做的那个时候还觉得蛮困难的啦，总共他这个哈。发的这个3000件善事呢，做了10几年才完成，这样，十几年才完成。那他们呢，在古代界定为功名啊，是这样，秀才不是，是要到举人以上，他才会才算说正式官派，这有这个机会。结果呢，想不到他第二年呢就考中了，考中了，3000件还没满哦，他就先考中了，这样，啊，哎。然后呢，真的，不过他这3000件做了10几年才把它完成就对了，啊，然后3000件完成了10几年以后呢，他又发了愿望说要做，再做3000件，希望能够，能够哈，考生一个小孩这样，哎，后来呢，这个第二次的3000件呢，做了3年就完成了。哎，真的又生了一个小孩啊！他本人孔先生说，他说命里面没有嘛。好，然后呢，他后来又发了10000件，发了10000件哦。结果呢，他想要考上进士，后来呢，真正也让他考上进士，他10000件就很难完成了，努力了半天一直都没有完成。哎，有一天啊，他梦里面做了一个，他就很着急的。就觉得说自己都完成不了，这要怎么办呢？有一天梦里面，他梦见一个神来告诉他说：“你单单哈，这个下令，因为他那个时候考上进士以后就被分派当县官嘛。他说他下令把那个县里面的那个租金啊、租税把它给降低将近一半，所以让那些穷人哈，因为你知道以前很多佃农，然后他们都要缴租金给那个然后还有就是说。”总之那个政府也要跟大家抽税，他就把这些负担把帮他们减低了。他说单单这一样哈，一件事情就可以抵过10000了。后来呢，他在写这个给他的儿子的这个训诫的这个书哈的时候是69岁，他就告诉他儿子说努力努力去完成那样。啊，然后后面改第二他的这个第二篇就讲改过，第三篇讲积善。他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讲改过积善？他说人的生命哦，最大的问题你没办法改变自己是什么，你有你的生命惯性，你先天带来你的生命惯性，你没有去把它清除，你改变了，你等一下你一定顺着你生命的这种惯性在前进嘛，因此你的生命呢将会被你的生命惯性所推移着，所以改过呢就是把你的生命惯性修改。我看这几天我们不是小组讨论吗哈，前几天我们那一组啊，他们都贴了一大堆，就是他要改变这个改变那个啊，有人就是说他觉得没有恒心啊，这个那个呢，好，他们在贴的时候我心里面在笑说，你现在贴完你回家就忘记了会不会啊，我不知道啊。这一本呢了凡四训啊，我等于是说30年前就读了，然后呢我也介绍很多人读，也看过很多人读，但是呢读的人很多，但是用的人很少，用的人很少。 袁先生这里面他说了，在他第一篇结束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天下哈、哦、聪明俊秀之士不少了，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哦、都是因为因循两个字就耽搁一生啊。就是说、哦、大部分的人都是说哈、哦、是啊你要改啊你要怎么样啊你怎么样，那你讲完以后、哦、就拜拜了，对不对？我这三十年里面我看过一个人这样，我一个哈、以前也是学佛的，在中钢，他是在中钢的那个研发，他是自己是一个博士这样啊。这是我看过最敬佩的一个，他自己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读这么浅的书，读完以后他就想要说发愿跟着做三千件善事，然后他要实验看看说他的生命能改变什么这样。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报告出来，然后我还看过他的这种实验的这个心得这样。哦哦，这三十年我看过一个真的认真做的，所以人的命运要改变不容易哦。啊，我当时想要推荐这本书来跟诸位介绍哈，但是呢，哎，我们也有一些学佛的朋友觉得说不太合适。那其实哈，他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本书哈，一个最大的优点，它是很实际上操作面的东西，它等于是心得报告嘛。但他说哈、哦，改过的方法，他又有讲了各种的方法，此心为心永心，啊，从事上改、理上改、心上改，他有一套的方法哦。然后那个积善之法，他又设了十种，然后再来对比说善的那种有大小、真假等等各方面的这样。但是呢，这本书还是有一个缺陷，因为这个作者他基本上他还是比较偏向儒家的学习者，因此呢，在儒家所建构起来的善恶价值观，这里跟佛法所界定的那种那么完整细腻的关于整套的业果理论里面呢，其实它还是有着一个层次上的差异啊。所以在这本书确实有点可惜了，但是这本书有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它实作，所以你读它的时候，你每天拿来想想的时候呢，你会马上对照自己的生命，然后觉得哦，那我要从哪里去改变它这样，哦，所以有它的好处在。那么呢，这本书跟佛法又有一个层次上的差异。袁先生他说哈，他改了号叫了凡，对不对？但在佛法的标准里面呢，诸位看啊，他第一个发了三千件善事的愿望，求什么？功名。第二个，他发了三千件的愿望，求儿子。第三个，他希望考上进士一万件。他所有的愿望围绕在他自己的生命系统里面，围绕在今生的改变上面。这个在这个层次上面，佛法是觉得还有可以再更增长跟提升的一个角度。这样，这个差异在这里，就是说，诸位，我不晓得你脑筋里面你的这一生，你的愿望有没有超过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家人的范围以外呢？很少哎，对不对？但是呢，这是我可以肯定的，诸位看到那么多的义工妈妈，他们有个生命愿望，他们要帮助诸位同学，所以他们来炒菜啊，然后他们来帮助诸位，然后我们前一天就来了，然后来搬桌椅。他们不认识诸位，但是他心里面又想希望诸位更好。你们不是他的子女耶，是不是他的生命所想的比我们大一点？我们到现在我们的愿望是希望给我爸爸妈妈，给我喜爱的人，给我这个所有的都是我的，我跟我的，我希望我更好， 希望我的家人更好。但是呢，佛法告诉我们，如果让你的生命的这个视野角度除了我以外更放大一点，放大扩大到就说整个人类，乃至呢扩大到现在在叫的那只蝉，你也希望它更快乐，你的生命格局将会不一样，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生命视野哦。啊，我经常念那个哈、印度有一个哈、大佛学家，恰到他叫做吉天，啊，后来的人称他吉天菩萨，他自己写了《入菩萨行论》，在他这个论著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写了他的发愿的愿文，我每次读到这个，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啊。这个他的愿望从世间的愿望一直到出世间，一直到究竟的愿望，生的愿望我不提，好，我念一小段他发的愿哈，诸位比比看哈，你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想过这种愿望？我愿所有眼睛瞎掉的人都能够看到东西，我愿所有耳朵聋的人都能够听到声音，我愿所有的孕妇他们在怀孕过程里面都能够平安，当她生小孩的时候就好像天女化生一样，因为在天界哈，那个她不是用胎生的，是这样化生，也就是完全没有痛苦。愿所有穷的没衣服穿的人都得到衣服，愿今天还在饥饿的人他都得到粮食，愿所有口渴的人他都喝到清净的水，那愿他所喝的这个水甘美芬芳而且清凉，愿所有贫穷的人他都能够突然挖到宝藏一夕致富，愿所有心情不快乐的人他都变成高高兴兴，愿所有最近碰到沮丧的人他的生命都振奋起来，他想要完成的事情都能够完成，愿所有生病的人他的病赶快好起来而且有力量，愿所有没有健康无病的人他们都能够一直保持健康，从来没有灾难，愿所有恐怖的人他们脱离内心的担忧恐怖，愿被烦恼捆绑的人他的心里面能够解脱这个捆绑的枷锁，愿所有没有力气的人他们得到力气，愿所有的人他们互相慈爱发起爱心，愿所有路上的旅客他们都能够平安到达他所要去的地方啊！我每次坐飞机了我都想到这句的，你知道碰到飞机碰到乱流的时候我想愿我赶快脱离危险啊！但是他什么愿所有旅客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你看前一阵发航死了，然后到现在原因没办法查出来啊！其实我没有想到他好可怜哦。愿所有漂泊在烦恼的平原的人，然后找不到他人生道路的人，他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伴侣来指引他，然后在他走路的过程里面他不会再迷路，愿所有在处在醉梦当中的人他们能够清醒过来找到他生命的粮食，这是他还是世间的愿望，他后面呢就是更高层的这个愿望啊，他愿世界上所有住的人他们都能够住在非常清净然后舒服的环境里面，然后享受的快乐，然后愿所有的修行人都能够如他们所愿 然后达成他想要修行的目标。后面他提了很多愿望了啊，就是后面他有一个愿望也是经常被传送的，就是乃至一直到这个世界完全毁坏，然后只要有任何一个众生还在这世间受苦，愿我发愿都留在这个世间来帮助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愿所有众生的痛苦他们通通被我吸收，在我身上成熟，愿所有的菩萨所有的修行人都能够享受到究竟的快乐。哎，这是很了不起的愿望哎！我们都希望说愿所有的快乐都给我，然后痛苦跟我无关，对，但是不是，他希望愿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通通给我，然后我来帮他们担，然后让他们都得到安乐。所以你看这样的愿望跟袁先生一辈子差异在哪里呢？他希望他更好啊，这是菩萨的愿望。但是要完成菩萨的愿望，在佛典里面他是这样说，你想要生出这么广大的这个愿望的时候，那你的前面你先要停止对众生的伤害，也就是说你积极要帮助众生让别人幸福安乐，你先要停止你对别人的伤害。那么对别人伤害从哪里开始呢？在佛法里面他把它归纳成为我们所有的伤害离不开我们的行动，第二个语言，第三个我们心里面的动机，这三个层次的伤害里面，这个最外层的就是行动上的伤害。所以在佛教里面说，你怎么样开始展开帮助别人，不是先帮助别人，是从现在在开始你要停止对生命的伤害。所以简老师那天有提到他钓鱼，对不对啊？这个钓鱼是一种残酷的风雅，因为你把你的快乐建筑在别的生命的痛苦之上。好，那么佛教为什么鼓励吃素呢？因为在我维持我的生命的状态，如果不需要让一个生命在锅子上面被煎被煮，而我就能维持我的生命的话，这样不是更好吗？对，诸位同学，你们做不到，但是没关系，后面还有更好的方更简单的方法。第一个，你不要去指定活的东西来吃，因为你看它由生到死心里面会很难过，所以不要指定活的。然后不要别人为你而杀，然后听到等到在杀鸡的时候，然后等到隔一阵子那一盘变成鸡肉，那抱歉，你那盘鸡肉最好不要吃，那是让我们的心减少对众生的伤害的想法。那么第二个，我们对众生的伤害呢，我们把所有的生命从他们身上攫取金钱，不是正当的方法，而不告而取的所有的方法你都要停止。那么进一步呢，在家庭关系里面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叫做劈腿，对不对啊？所以呢，不要做劈腿的事，因为呢你将会造成另外一个人极大的痛苦，另外一个家庭或者子女或者那些其他人很大的痛苦，这个都开始停掉。那这个停掉的话，下面的我们语言上的伤害，语言上的伤害会是变成是蛮大的问题。我们常不经意的我们在语言上面去骂人、嘲笑人、开别人玩笑，或者去抱怨，然后让他们双方变得不和，这些的语言的伤害你都要停掉。愿让我们的嘴巴呢像吐出莲花一样，每一吐呢都是变得美丽的。好了，讲到这个呢我就不得不讲了。这样就是讲到诸位同学啊，昨天晚上不是演了那个大贤法师吗？还有那个演了佛陀跟那个耶稣了 还有演了你的规模规划规则，其实这你们都没恶意，但是呢在佛教戒律里面哈，把它认为说不太好。不太好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开玩笑，大家纯粹开玩笑，但是佛教是有一些东西不要拿来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一个东西哈，我们做这个比喻吧，你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把一个产品，你们现在有没有吃过那个什么凤梨酥啊什么，那产品包装的那么漂亮，其实是那个产品不一定那么好，但是被包装很漂亮，你这产生高贵感，对不对？因为这个高贵感，所以你等一下子呢你拿去送人的时候吃的会感觉特别好吃，因为跟包装有关。好，宗教也是这样，我们运用了一些包装的技巧，运用了一些宗教仪式，然后把一些东西让你感觉更高贵，因为这份高贵的心你接收起来，你会更容易，你更容易吃到它的美味。所以在宗教里面如果说我们不要拿圣贤，然后拿很珍贵的珍宝，就佛法，拿那些来开玩笑呢，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在人类来讲，我们把那些一直让它保持着非常清净美丽的包装，然后一直让它保持着放在很清净美丽的这个柜子里面，那将会对人类更容易产生益处。那因为你的这份恭敬的心，你会得到很多的优美的德行，因为这样德行呢，因此以后你讲话的时候别人会比较愿意听，因为你的语言上面对别人总是敬重赞美，然后这样所有的行动上面的尊重，因此呢别人也会更容易尊重你。你如果只是这样开开玩笑，那别人也会把你贬得低低的，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去敬重人，这样啊。但是我讲这个不是说觉得诸位不对了哈，因为你们过去没有学啊，我是告诉诸位说这个东西有它的好处在啊，在语言上。那动机上面的不要去谋夺，不要去对别人的东西的一种谋夺的动机，那不要想去骂人伤害人的这个动机，然后那不要有那种这种否定因果啦，然后否定你所不知道的这些人类价值这样的一种情绪。你把这些清除掉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变成更清净。那你所想要获得的美丽的事物，你不必像袁了凡先生这样发愿，你的生命的美丽事物会来找你，人家会恭敬你，因为你敬重人家，人家会送钱给你哦，因为呢你经常对别人的金钱上面你不会给别人伤害。那有了这个层次做好了，进一步你停止对别人伤害，你才能够付出你对别人的爱心，因为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你怎么样给别人更好，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展开你的慈悲。好，这个是超越袁了凡先生的模式了。那我讲这些呢也是为我们下一期寒假的佛学院做广告。好，刚刚讲的这些生命快乐的原则，我提的这个十点，你的行为上面的三点，语言上面的四点，啊，动机上面的三点呢，这些后续的内容呢，我们寒假呢会跟诸位讨论跟介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来参加。生命的学习是要持续的，你不可能靠着四天回去以后你又回到本来的生活模式，那你的生命很难进展。所以生命怎么样持续呢？我建议诸位同学回去以后去寻找你信赖的心灵导师，不一定是佛教，但是他的生命真的生命进化然后改变的程度真的是令你敬仰的，那你慢慢去学习。第二个层次还要有一群朋友，因为人会被感染，那你认识什么朋友，你自然能被染到什么颜色去了。那你要去找你心里面敬重的大家一起切磋的人。注意看啊，你们这几天来到这里啊，应该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特色，你们同学之间似乎讲八卦，然后讲哪一个老师多烂，好像比例减少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心灵而来，所以你认识了这个朋友，你只好跟他谈心灵，或者说你只好跟他谈这个活动这个环境有关的事物，好像比较不那么容易吸引你去讲到你学校的是非。对，所以你需要朋友，需要朋友。那你去找哪里心灵提升的朋友都很好。后面呢，我们基金会呢，我们心里一直在想，我们花了一整个学期，我们在计划，我们蛮希望说，我们这个大家点起来的这种善心的火，希望能够延续。OK， 好，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